收到税单心慌慌，五月到汉堡王用餐，侯利新嘎五村鸡块、辣薯球、西部小华堡等八项人气商品买一送一，午茶 party 好选择。十款风味汉堡，四件组99元起，天天吃，天天省，餐餐不重复。更少不了上班族好饭友，汉堡饮料1+1只要59元，让你花更少，吃更好。快点击资讯栏享多元套餐优惠。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苦林巴拉巴拉，我是苦林，
我是 Jessie，
我们是
JK 二人组，
我们也是为人民服务二人组。
嗯，好，
既然大家说要听自然啊，助燃，我们就来给他讲助燃。
对啊。
好，那讲到自然，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名词叫做食物链？
有啊有啊，小时候自然课吧，就是讲食物链。好，
食物链不是区块链。那食物链是什么意思？怎么个链法呢？
就一个吃一个吧。
哦，一个吃一个。就是一只动物吃一种动物，吃另外一种动物，另外一种动物又吃另外一种动物，
就是一物克一物的概念嘛。
那有个规律在吧。
嗯，
比如说吃肉的就会吃那个吃草的
啊，对，
对不对？食草动物，你因为你吃素啊，你不可能吃我啊，我吃荤啊，
嗯，
所以一定是我吃你嘛。
吃肉动物除了吃草食动物之外，它会不会也吃那个植物？
没事去吃草啊，我有肉吃干嘛吃草？
哦，真的吗？
除非是杂食类，
对啦，就像熊应该就算杂食。
对，熊它是杂食类，它就会吃，比如鲑鱼，但它也会去找果子吃。
哦，对对。
哦，但是如果是纯吃肉的，像老虎、狮子啊这些，
他们不吃草，
他们不会说，今天吃个素，这个降一下高血压，
清一下胃啊，
胆固醇不会啊。所以一般来讲，就是所以你看眼睛。食草动物的眼睛都比较温血，
你看我就是啊。
对对对对，然后食肉动物眼睛都比较凶恶，
看你就是了。
我就知道有这个后果，但是我也没办法避免。然后除了食肉吃食草，大的吃小的。
哦，对啊，
一般来说，对，
如果小的吃大的有什么？
小的吃大的比较困难啦，但是也偶尔也会发生这种事情。那我们现在讲一般性来讲，大的吃小的，所以动物通常碰到比较大的它就会跑掉嘛。
对，
所以为什么碰到熊你要把自己的身体扩张，把衣服啊把什么弄起来，让你显得大这样子。所以大的吃小的，但如果你不够大还有一个办法，多的吃少的。
什么意思？
打团体战啊。
嗯
啊，譬如狼啊，对，这个猎狗啊，对，还是你说那个土狼啊，我们一群，我们如果一群的话，打一只大的还是打得过的，对。所以这个食肉吃食，吃食草，大吃小，多吃少，要记起来哈，这个今年学测可能会考。那一般来讲我们说这个啊，那顶级食物链顶级的猎食者，就只有我吃人家，没有人家吃我的。
嗯，
你可以想出什么动物吗？
人吧。是、
啊。其实你答对了。
对啊，
人是这个食物链最高层的。因为只有我们吃人家，一般来说没有别人吃我们的，而且我们还迫害他们，破坏他们生存的资源。不过我们现在是动物世界，好吧，先把人这个去掉。
哦，
那
狮子、啊、
狮子、
老虎、
老虎、豹、这些就是这个最厉害的，没有，大概没有人在吃他们的这样子。
那有没有比较多的动物就围起来可以吃它的？也没有吗？
围起来也吃不了，但是会抢它的食物。比如说狮子它打到了猎物，那猎狗它一大群会来把它打到的东西抢走，
但它不敢攻击狮子，
不会，没事不会直接攻击它了。那像这个豹的话，他所以为什么豹花豹他猎到食物他就赶快拖到树上去，因为也是怕别人来抢。那这是他们生存的这种方式，就是说他就是去攻击，因为他比较有力，比较这个爪牙比较尖锐，然后所以别的动物尤其是吃草的动物，通常肉食动物不太会互相攻击啦。比如说狮子一般来讲它也不会说我跑去找猎狗去咬猎狗来吃、对，当然是草食动物不会反抗的比较安全啊。因为猎狗虽然说比我小，可是它如果万一咬了我一口我也是受不了啊。对、我们狮子挑软的吃。
可是我是说猎狗它敢咬狮子吗？就它人多的话，猎狗多的话，
它不是咬，它一群的话，这个威胁这个狮子把它赶走，抢狮子的食物，它不会直接把狮子当食物了。但是呢，像水牛，它会攻击小狮子。 为什么攻击小狮子？关他什么事？他又不吃狮子。
对，
因为狮子长大会吃他。
啊，
对，
斩草除根。
对对对，所以他知道说这些狮、这些家伙长大以后就是吃我们的，所以我他趁他小，我就把他干掉，这样。
哦，
所以这是很有趣的哈。那这是动物类的嘛，哈，这顶层猎级这个猎食者。那鸟类的顶层猎食者是什么呢？
我猜是老鹰。
老鹰没有错、那还有呢？
还有呢？
还有一种鹰。
什么鹰？
猫头鹰。
猫头鹰，
所以
猫头鹰不是很可爱？
对，我们不要被猫头鹰的外表骗了、外表看起来眼睛圆圆的，头会转了、看起来像个学者，对不对？
学者倒没有，就觉得还蛮可爱的。
对，但是猫头鹰，你看它叫做鹰，所以在晚上活动的动物里，它是最强的。他是吃人家的、因为如果没有另外一个字你就知道他厉害。猫头鹰又叫什么？又叫做枭，枭雄的枭、夜枭，你看晚上
曹操，我想到曹操。
对对对对，所以晚上最厉害的是猫头鹰，你不要被他那个可爱的外表骗了。他去抓起什么，比如说这个老鼠啊，这个一些啮齿类的动物、那也是怕的压力都嘎都嘎加掉。
是因为他眼睛好吗？
当然是因为
他
视力好，所以他在晚上活动、因为白天他抢不过老鹰啊。对，晚上我来，晚上就是我的天下，这样子哈。好，那你刚刚讲到人是食物链的最上层嘛，一般来说人是不会被动物吃的，但是有些动物会危害人类，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来探讨。我们先远一点的开始，因为这个要一周一周来。
什么叫一周一周？
北美洲、南美洲、亚洲。
我说这个星期，然后下个礼拜再介绍别的动物。
中文同音字太多了。这一周一周来，就是说这个南美洲哪些动物是会危害人类的。我们当然我们不只是讲危害人类，最重要是说介绍一下这种动物，就聊我们大家来了解这个动物的特性，这样子。因为其实你像这个老鹰啊，老鹰当然分很多种。其实老鹰是老鹰，隼，有隼的隼，有没有？隼也是老鹰，鸠，大冠鸠的鸠，它也是老鹰，它都统称老鹰啦、啊。对，
那为什么还有隼跟鸠这个名称呢？
因为它的造型什么不太一样、外形不太同，所以它 有不一样的那个的这个分类
称号。
那譬如说我们讲蛇是很厉害的，因为蛇是有毒的。
蛇啊，
对，眼镜蛇很厉害吧？对不对？但是眼镜蛇里面更厉害的叫眼镜王蛇。
哦，我知道。
眼镜王蛇吃什么？
吃眼镜蛇。
对，眼镜王蛇专吃眼镜蛇。
所以它这样算吃同类耶？
它吃同类啊，它不吃别的、
可是刚不是说 很少的肉食动物会吃同类吗？
对啊，但是这个
它例外。
它例外，对不对？那眼镜王蛇很厉害的，眼镜王蛇应该是顶级猎食者吧？没有人能吃
爬行动物的话应该算吧。
但是没有拍谁，有一种老鹰叫蛇雕。蛇雕专门吃眼镜王蛇。那你想一只蛇、眼镜王蛇很大只哦，有的可能大到会有可能到10公尺。那你这一只鸟你怎么去吃这个蛇？难道你不怕这个，就是第一个你怎么把这蛇弄死，第二个你怎么不怕这个蛇咬你中毒？对，所以这是 很有趣的。因为这个蛇雕它在空中飞的速度是很快的，那你譬如说这个蛇 攀在树上，我这个蛇雕飞过去爪子抓住你就往天空飞、那这个时候你在挣扎嘛，对不对？你被我抓住，然后我怎么把你弄死？我把你摔死。对，我用摔的。不然要把你咬死，打蛇打七寸，万一我没有咬中了，所以直接从天上把你摔死，然后我再下来吃你，这样子。对，所以眼镜王蛇也不是天下无。那你说可是在他抓的过程中这个蛇也可能去咬他， 对不对？问题是因为他的毛很长，所以你要咬它，你要毒牙注入那毒液，你透过这个毛要咬到它的皮肤是不太容易的。对，你唯一可以没有毛的地方只有爪子跟它的嘴巴。可是它这个嘴巴跟爪子都角质很硬，所以你也没办法注入毒液。
而且闭紧嘴你也没办法注入到嘴巴去。
它嘴巴就咬着你啊。
不是啊，他现在是他的脚抓着你呀、
对对对，
他的脚只要嘴巴只要
嘴巴要闭着，不能开开，
不能
被咬到舌头，
会不小心喷到毒液啊，
对对啊，对啊，对对啊，所以这个是很有趣的哈。那所以我们就要从介绍这种鸟类开始，你想象的一只眼镜王蛇很 高兴很得意的吞了一只眼镜蛇之后，正在午睡，忽然啪被抓起来飞在天空，
还搞不清楚什么回事、啊、
对，那那些安卵然后被摔起来龙飘起来，然后蛇雕在吃它这样子、嗯、这个我们有画面的想象就更传神了、
欸、所以它可以吃有毒的那个蛇啊，所以它的是不是它的胃也是不错的，
也没有
关系，可以消耗，
对啊对啊对啊，蛇不是整只有毒，蛇是它毒牙有毒、
哦、
所以你不要去吃它的头就好了，
所以它的肉没有毒、哎、
对对 对, 对、
哦、身体没有毒，
对啊，不然我们碰如果蛇整只有毒我们碰到就会中毒了，不用它咬了，对对对、哦、所以要不然我们人怎么吃蛇肉，对啊，
是 的, 是,
是的，好，来我们先回去，
好，先回 Podcast 留言，这位是梅雨梅雨，好，我们的老听众，标题是外星生物之空中计程车，他说以前在钟礼哲医师的书中曾经读过，这个钟医师他是个台湾人，在美国执业的精神科医师，那钟医师曾在一次为病人进行催眠治疗时，该名患者的意识去到了未来的世界，那钟医师就趁机询问患者有看到的景象，回复中有提到身在北欧，车辆都在空中运行，原来未来的世界真的很有可能是这样的，尤其现在的 AI 技术三日一级的演变速度，空中计程车也在酝酿中，让我们大家拭目以待吧。欸、其实很多科幻片都会弄空中计程车、啊、
对对对对对，这顺便讲一下，我们这次不是在旧金山看到空的计程车吗？就是无人驾驶的计程车，
是说 Google 吧，是不是 Google 的车吗？
对对对对、嗯、但是它是无人计程车、
对，
它已经可以在旧金山市内没有人驾驶，你可以叫那个车来坐，就是看你会不会害怕，会不会忍不住一直想去碰方向那空中计程车这个念头当然我们常看到这个画面，可是在我的想象中我就觉得说空中计程车比如我们道路有道路规划有交通标号志都可能会发生这个车祸了，那如果你在空中的话，那谁来决定这个道路，大家这样飞来飞去会不会相撞，会不会这个反而更容易发生危险，而且譬如说飞机也是一样，飞机就要有航管啊，飞机还那么少、嗯、那你空中计程车大家在那边来来去去的时候就很可能会就是比较危险，
所以是不是车上又有那种防撞的装置，距离到那个车的多少距离你可能就是会避免不要去跟它碰到，
那你如果要一直碰到，不过后来我们这次这个因为我们的朋友就是招待我们，这不是招待了，接待我们去玩的这个 Niki、嗯、他是科技业者嘛，对不对、嗯、他就说其实那个都很容易的，
很简单，
就是说你可以在网络上规划好大家各自的路线，然后不会撞到一起这样、嗯、对，所以指日可待了，但是空中计程车照理讲就它的 CP 值可能不高，因为我一样在路上走，除非塞车嘛，对不对？那是不是说我空中计程车走一走发现塞车我才飞起来，还是说我一开始就用飞的，
可是它应该没办法定点这样子往上飞吧、嗯、应该还是要一个跑道，
所以
我上次有看到一个
是啊，如果说它没办法定点往上飞它还要有跑道、嗯、那就蛮麻烦的，就你还得找个马路冲一段才能够出去，不是说可以直接从大楼顶上就飞走这样、嗯、它
不像那个直升机、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好，反正但直升机很危险啊，不要忘了科比，
对
对对，所以好那个哎，那所以当然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充满这个想象，就是其实人类的创造人类的文明就是来自于想象、
没错，
对啊，直升机你很厉害吗？达文西的笔记本你就有直升机了，对，就已经在想象这个东西了，所以大家可以尽管想象这样子，也许将来各位听 Podcast 的时候你就可以随时按一个键，然后我们两个就出现在你面前，
音容宛在
又来了栩栩如生，哎呦，后来
好，再来回封信，好，这封信是署名雅琳，他说标题是因为你们而美好，念这标题我都觉得我心情变得非常美好，
对呀、啊，我觉得这可以当书名
好，他说 Jesse 苦宁你们好，今早一边开车一边听完了你们对《我的完美日常》这部电影的分享与赏析，我非常喜欢这部电影，而与此同时你们的分享也让我获得了同等的心灵上的共鸣，谢谢你们总是用心制作这么多高品质具知识性又让人感到放松愉悦的节目，在海外生活工作多年的我听听台湾的 Podcast是让自己与家乡联系情感、获得心灵满足的重要管道之一。 而听苦灵巴拉巴拉又总是让我获得思考跟成长的机会，所以我想感谢你们的存在以及你们为我带来的美好，谢谢。哇，谢谢雅玲。
他说海外是有哪一国
啊他没说。
哎呀，你跟我们说一下是哪一国嘛，对不对？说不定我们去拜访你。真的让你栩栩如生出现在你的面前。
哎，我们上次去 Napa， 后来有去那 Sonoma， 是不是？
对对。
我那时候想到，哎，之前有一位来信的网友，他叫 Mason，他是
在 Sonoma 酿酒。
酿酒，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我们到 Sonoma 的时候有想到你耶，哎，
是啊。
不晓得你还在不在那边。还有你今天有没有听我们的节目？有点到你名字，
赶快来报道啊！已经点名，老师已经点名了啊！好，
好，来继续。
好，这个，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因为我们知道南美洲，所以你看，就是要亲自去南美洲热带雨林，
是，
对，你看我们的亚马逊的热带雨林，那个是非常那么自然的地方，那么原始的地方，一定有很多的生物嘛，那雨林里面。也有一种最大型的猛禽，它叫做角雕，就是牛角的角，头上的那个角。这个角雕多厉害呢？它的爪子长就有13公分。
哦，
对，然后它的视力可以看到200公尺远。
这视力是吧？ 3.0 吗？
对，所以老鹰视力非常好。你看它可以从空中冲下来到抓到水里面的鱼，
这也是很厉害。
对啊，你看那多，我们站在水边看都看不到那个鱼了，对不对？它可以从空中，可见它在空中就看见了，
好厉害！这我们吃多少叶黄素也没有用，这是天生的，
当然没有用。所以我们可以来，我们可以来推广老鹰牌叶黄素
啊，对。
然后呢，然后它，而且它飞的速度很快，它时速80公里。
哦，很快，
对，可以飞到80公里。但问题就是说，你这么快的速度，问题是你这个不是抓鱼的，因为你在热带雨林，
对，
你不可能装到河里去抓这个什么这河里面的鱼。那当然是抓，比如说可能抓猴子
啊，
对，
抓猴子啊。
那你抓猴子，它抓得起来吗？树懒，比猴子更大只吧？重的树懒它会有8公斤重，
是
角雕可以直接飞过来把树懒抓起来。
哇，
所以它的那个载重力是非常强的。
本身角雕是多少公斤啊？
角雕没有很重，鸟类不会很重，可是鸟类它的那个抓附力就是很强，因为鸟若太重自己飞不动啊。对，哦，所以搞不好它还没有那只树懒重都有可能。
哇，所以他，我也想到这样子，就像人家举重啊，可以举比自己更重的东西，
对对对，就像蚂蚁也可以举起比自己身体重的这样，然后把这个，你就想，所以我们又想象一个画面，那树懒抱着这树干慢吞吞的在那边，
在休息，
对，可能甚至没有动，然后啪一下子忽然发现自己在空中，哎，我哪里在飞，哇，是啊是啊，后面一看有一只这个角雕，然后角雕怎么杀它？
一样摔下来，
对啊，一样脚一放，咚就下回来
了。而且这脚雕比那个老鹰厉害咯。
比哪个老鹰？
比你说的老鹰 啊
那个蛇雕啊，吃蛇的那个，
啊，
各有各的厉害啦。因为至少树懒不会攻击它啊，对不对？树懒如果被这个脚雕抓了，只会说你要
干
嘛？那就是那个蛇是会攻击它的，所以各有各的厉害。那这个它抓到这个树懒，然后把它摔下去，摔死之后，它还会用嘴巴把它撕成肉条，一条一条的。
哦，
为什么要撕成肉条？
这样比较好吞咽，是不是？
不是为了自己，
为了小孩。
对，为了要喂小鸟，所以它是为了要喂小鸟的
啊。
那这个有什么好害怕的？他居然抓树懒什么的？
他只抓树懒吗？
抓树懒、抓猴子啊，反正就是他最大可以抓到树懒这样。那对人怎么会有威胁？因为人不可能只有八公斤重嘛。
小婴儿。
对，原住民这个雨林里面，原住民的婴儿曾经被角雕抓去过
哦。
所以他这是有危险的。那一般来说，他是不会攻击这个人类，
人
啊，但是。你知道所有的鸟动物都一样，只要是母子在一起，那你就千万不要靠近它。像如果你靠近它的小鸟，也就是它的鸟巢嘛，那它会来攻击你的头部。 它会用80公里的速度冲到你的那个后面，然后抓你的头，或者是啄你的头这样。那其实台湾像喜鹊啊，或台湾蓝雀也会干这种事。所以大家如果看到哪里有鸟巢，你最好走远一点。
对，它怕你攻击它的小孩，所以就主动攻击你。
所以你看它把猎物撕成肉条也是为了喂小孩，他攻击你也是为了小孩，对不对？我们只要把自己小孩抱紧一点，不要被他抓走就好了。以前阿嬷都恐吓我们，老鹰来的时候叫我们要小心，说老鹰会把我们抓走
的。是啊，
对啊，一旦公公，
我们只是小时候是被警察抓走，没有被老鹰抓走。
你阿嬷用警察恐吓你，
警察啊，哪里的啊？
我阿嬷用老鹰恐吓我。可是你有看过老鹰抓小鸡吗？
没有
哎、欸，我们真的有看过，
我们就玩过一个游戏。
游戏，我阿嬷家那个屋子的潜艇，
潜艇啊，赛谷场，
对对对对，然后那个母鸡就带着小鸡在那咕咕咕这样子，然后老鹰就会冲下来，有时候就抓一只小鸡走。对，那可是老鹰母鸡也很警惕哦。那老鹰开始在一出来盘旋，那母鸡就咕咕咕叫，然后所有小鸡就通通跑到母鸡的那个
翼下
对对，保护它这样子。
他们赶快回笼子啊？
没有笼子、啊，那乡母鸡那个乡下不会把鸡放在笼子里
啊，
那都是自由放养，就让他们自己跑，自己找东西吃啊，这样。那如果要喂它，就我阿嬷就会拿着一把谷子啊，或者是米出来，哦咕咕咕咕咕咕，然后就撒上，
然后还要哦咕咕咕咕，
对对，然后那母鸡就哦咕咕咕咕就过来了。
哎，那是叫放山鸡啊，
类似可以说这个意思。以前没有养在笼子里的，都是放在外面的。然后所以因为这个角鹫它会抓过原住民的婴儿，所以它是南美第10危险的动物。
这才第10而已啊。
第10，对对对对。然后我们来介绍第九个排到第九，真的有点丢脸，就是亚马逊河的食人鱼。
是啊，
食人鱼应该很厉害吧，对不对？食人鱼有20多种，然后他们厉害的地方是他们喜欢成群打猎，不是说一只鱼去抓一只鱼，因为食人鱼并没有很大只，可是它会一大群来，然后呢，它碰到什么食物的时候，他们会疯狂的咬食。
可是他们就在河里面啊，
河里面啊，但是你有人家过河啊，对啊，
这过河不是大家就是会乘船啊？你说用走的过河吗？
没有动物啊，
动物、
对，譬如说他们讲说，譬如说一只小牛如果要过这个河的话，那个食人鱼冲上去大概几分钟，那只小牛就不见了。因为大家是那种哇拼命咬这样子的，
群体战术，
对，而且他们的牙是很利的这样子的，而且当然他们比较喜欢的是那个快死的动物，
因为抵抗力比较弱啊，
比较好攻击嘛，是啊，对对，而且你过河可能蹒跚无力啊，就我就可以咬得你咬更有机会了这样。
可是为什么叫食人鱼呢？为什么不叫食肉鱼？
因为如果人进去他也会吃人。
可是我觉得人可能机会比较少了。
就是一般鱼是不会吃人的嘛。那但是因为他们是整群的，所以人如果过河也有可能被食人鱼攻击。
我们如果跟牛一起过河的话，对，我们可能抵抗力更弱。
对，我们出来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脚怎么不见了。就被食人鱼吃掉了。那这是雨季的时候，可是干季的时候就会比较没有动物，这时候他就会挑战比较大只的动物。
为什么呢？比较大只动物就
因为食物少啊，因为攻击大型的动物其实是比较划不来，可能你咬个几两口就它就走掉了。当然是小的，我们可以在它还没有离开河之前就把它干掉这样子。可是如果到干季食物少的时候，那不得已那也只好这样。就好像说狮子，我都看过狮子去攻击大象。照理讲狮子是不会吃大象的，可是因为没有食物啊，干季没有食物，实在受不了，就几只狮子就联合起来扑到大象身上去，那也是很辛苦，
逼不得已，
逼不得已，对不对？然后呢，那你说这个食人鱼它有没有天敌呢？
食人鱼啊，谁会吃它啊？
对，所以我们来想一想看。那这个它食人鱼被称为说生性投机，什么叫投机？不是说做投机生意，是说他有什么就吃什么，不挑食就对了。
对，
我觉得
只要有肉的，
对，只要有的吃，我就吃这样子。而且食人鱼也会吃食人鱼，
互相那个残杀，
对，甚至也不介意吃同类的肉屑。就是万一这个它被咬了，如果一只食人鱼咬了另外一只食人鱼，所有食人鱼都会冲上去一起咬。对，
反正他是弱者了嘛。
对，因为他为什么可怕？他的咬合力是他体重的3倍。
咬合力啊，
对，所以非常有力的。
比如说我50公斤、嗯、我可以咬150公斤，
对对对对对对，可以这样比喻，对，人那他牙的长度有4公分，而且是交错排列的、嗯、所以他不会咀嚼，他、嗯嗯、只会咬然后吞，咬一口肉吞下去，咬一口肉吞下去，这样子。然后最厉害的是说，他在譬如说200公升的水里面，如果以这么大的水域有一滴血，他都会发现他的特别的感应，就像鲨鱼这个有血的话，他也会马上过来一样。所以一只如果是一只受伤的，
这是嗅觉吗？
应该也不算是嗅觉，就是感一种感应吧。对，一只受伤的鱼在几秒钟就被吃光了。
是啊，
对，那这样子食人鱼应该没有敌人啊。嗯，水里还有什么能吃它的？
不知道。
大水獭。
大水獭。
对，
哎，水獭不是吃那贝壳吗？
吃贝壳啊，那贝壳这还就不是海边没贝壳啊。哦，哎呀，要因地制宜啊，既然有食人鱼就要吃啊，对不对？
哎，可是如果说很多的食人鱼聚集在一起，他们会不会攻击？
对，你说的好，所以他们就要靠集体来自卫。如果大水獭一来，食人鱼就全部挤在一起，嗯，比较多只，所以大多数说你看到我们看到鱼都是鱼群，都是一大群的，
对，
就算它不能吃人家保护自己，我比较多也比较好保护自己，所以食人鱼有两个天敌，一个是大水獭，一个是观光客。
观光客会把它吊起来吗？
对啊，观光客，因为到那里到那个雨林里面的活动，有一个就一定是观光客去吊食人鱼啊。我们两个是当初怕热，因为实在太热了，没有去参加。所以据说亚马逊河的食人鱼越来越小只，因为都被观光客钓光了，来不及长大。
那观光客钓它会吃它吗？
可以拿回去吃啊，烤来吃啊，对啊，对啊，对对对。
可是不晓得，因为它都吃那些肉，不想它的那个什么。
螃蟹也吃肉啊，而且螃蟹还吃腐尸嘞，我跟你讲。喜欢吃螃蟹的不要太难过，这样才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才好吃哈。所以人如果受伤，可不可以过河？
不行不行，因为流血嘛。
对呀、啊，一滴血都不行。你有个伤口都要冒险哈。所以这个食人鱼，哎，在南美的这个可致命的动物里面排第九名。那排在食人鱼前面的，哎，这才奇怪，叫做卷尾猴。
哦，是啊，
猴子应该听起来没有很可怕啊，对不对？
对啊，猴子不是他们都吃果子吗？
对啊，对啊，所以这不同种类的猴子，它就会组织一个大家庭。然后大概20只猴子有一只猴老大、哦、对，然后猴子它会使用工具的、嗯、你看用石头去找那个砸那个椰子啦什么的、嗯、用那个树枝去挖什么这个白蚁啊，那所以猴子因为比较聪明，有些动物它会跟着猴子找食物、譬如说猴子在树上摘果子，
对，
猴子往哪里爬，那个鹿就往哪里走、因为猴子就贼呢，它那个果子咬一口就丢掉，就是也不好好吃完这样子，他反正很多，所以人家最恨那个种玉米的人最恨猴子，因为那个猴子来玉米田里面抓一只玉米，夹在左边腋下，再抓一只玉米夹在右边腋下，再抓一只，又夹到左边腋下，那结果原来那只就掉了，所以到头来他最多还是夹两只。咬一只，可是呢，已经被他弄得满地都是玉米了，这样，所以
还是不够聪明，
对呀、啊，也不够是
夹一只掉一只，
反正。所以这些鹿就可以跟在下面，然后它的这个它在吃果子的时候，吃剩下来的或者是它摇动掉下来的果子，它们就可以捡来吃、哦。对，那我看到一个最好玩的画面是，那本来是相安无事嘛，
对
对，结果有一只猴子不知道为什么跳到鹿身上去坐着，
对，
然后那鹿就挣扎过来，哎，我是鹿哎，不是马，你干搞什么？
我就可以共生嘛，因为我给你果子吃啊，你就让我骑一下。
那卷尾猴聪明到什么地步呢？它身上会有寄生虫，它会找某一种植物叶子来摩擦身体。
他会把它摘下来吗？
对对对对对，他会摘那个叶子，可能这个叶子是一种比较有刺激性的那种，然后就让把自己的寄生虫除掉，甚至如果他有伤口，我就看过那种母猴拔了一堆草咬咬咬然后敷在小猴子身上、哇，对啊，这不是神农氏吗？
对啊，
对，因为他怎么会知道这种草可以让阻止伤口发炎、所以这是很厉害的。对，那而且这个卷尾猴你不要小看它，它的牙齿它有36颗牙齿，珐琅质很厚、所以 可以咬开果实跟种子的外壳。
哦，是。
所以然后呢还有两只犬齿，有没有？猴子一张大嘴巴，啊，这两个很，那个犬齿是干嘛用的？
吃肉用的啊。
它又不吃肉。
哦，它不吃肉。因为刚刚说它。
它不吃肉，它干嘛长两颗犬，长两颗犬齿？
打架用的吗？
对，吓唬人用的，然后就看起来很凶。那因为要争地位，争地位要打架嘛，抢食物要打架嘛，对。所以卷尾猴主要的死因都是被同类打死的。
哦，
就是为了
内斗，
对对对，为了内斗这样子。所以呢，那卷尾猴为什么会危险？因为南美洲有人养卷尾猴来做宠物。
哦，是啊，
欸，因为养猴子蛮可爱的啊，因为它又那么聪明，然后对，所以他们会养这个猴子。可是这个宠物卷尾猴长到五岁以后，就会攻击饲主。欸，他开始觉得说，欸，我地位，我现在长大了，我要跟你争地位。
那如果有这样的例子出现的话，大概大家就不会再养他们了吗？
对，但是就是说五岁以后是会攻击饲主，但是可能在小的时候他也可能不小心，就像狗一样，就像我们的弯弯有时候不小心也会咬到你，但咬到你，弯弯咬到你没事，卷尾猴咬到你会传染狂犬病。
对，
欸，所以是这个原因。
所以那我意思说大家都知道有这样的情形，应该就不会有人去养它了吧？
还是有，欸，
是吗？啊，是因为这个知识不够普及吗？就是它会咬人，第二个它有狂犬病。
对啊，所以可能不是，我不晓得说他们养它应该是蛮可爱的啦，欸啊，但是因为这个原因，它是不会主动攻击人，可是它会造成人畜共通的疾病，比如说你被它咬了你会得狂犬病。所以我们现在讲说它的致命力，就是说，欸，结果它比这个，欸，前面讲的这个什么食人鱼吃这个伤害的人还要多，所以它排到第八名，好，再来第七名，我们就要讲一点真正看起来比较可怕的，欸，这个虫字旁一个染，冉冉上升的冉，是不是念作冉？
我不知道，应该是吧，
应该是嘛，染蛇哦，染蛇其实跟蟒蛇啊、南蛇这种算是比较接近同一类的。它大部分就是在这个亚马逊的这种就雨林里面的湿地这样子，然后它没有声音的，它在爬行嘛，所以完全没有声音。那
跟摩擦地板不会有声音吗？
因为那个是湿地沼泽，
哦，落湿地，
对对，它是沼泽湿地，如果是落叶什么当然会有声音啊。那个地一般的这个石头地或者泥土地可能会有点声音，可是它因为它是湿地，
可是湿地不会有，
它是软的，对，它不会发出声音来这样子。那染蛇里面最大的叫做绿身染，它长10公尺，然后重可以到250公斤，
哇，这么重，
对，而且它还会游泳，这个就很厉害了。然后呢还有一点，会游泳之外它还会潜水，
是，
可是潜水它怎么闭气啊？所以你如果看到绿身染，大家可以 Google 一下绿身染的图案，它的眼睛跟鼻子长得特别高，
要呼吸空气，
对对对，你记不记得我们在这个旧金山的科学馆
白鳄鱼
看到那只白鳄鱼在水里面动都不动，我想说，你们不用换气吗？就是靠近去看，原来它的鼻子跟眼睛在水上，
对，
对，所以周底下不要紧了，对，所以这个绿身染也是一样的意思。那你想要在水里它吃谁呢？
吃谁啊？
吃鳄鱼
啊！
你不要以为鳄鱼就是天下无敌，对，因为这个南美洲有种鳄叫做凯门鳄，凯旋的凯，门口的门，这个鳄鱼长得没那么大只
哦。
对，
因为一般认为的鳄鱼都好大只啊，
对对对对对对，
感觉这个染蛇应该比它还小。
对对对对，但这个鳄鱼看不下大只啊，染蛇250公斤，足大只的呢。然后呢，它就会把猎物
缠绕
住，那你说是缠绕到让对方窒息吗？
是吗？
其实要让对方窒息应该蛮费事的，像豹如果去猎这个羚羊会咬它的脖子，脖喉咙让它窒息嘛，这样比较快啊，不然你咬它伤口它不见得会死啊，所以它一定是咬住它的那个
脖子
喉咙的地方。那你一只蛇你把我缠住让我呼吸困难，这样蛮费力的，对不对？所以它不是，它是阻断通往心脏的血流，
最后比较简单嘛，
让你心脏停止。对，
这让你心脏停止会比那个扼住你的咽喉，让你不能呼吸简单吗？
我也不晓得，下次试试
问问看。这个染舌跟蟒舌到底有什么差别啊？
就他们就分几类啊，染舌类。
但是对我们来说，长得是不是都是长
的？对，大致上是很相似的，因为这种都不是毒舌。毒蛇就不用那么麻烦把人家缠死，毒蛇咬你就好啊，人家就是没有毒牙才要长那么大只，然后才要把人家缠住啊，你太小只你也缠不住人家，对不对？哦，死后才开始进食。那他们的牙齿上下两排是分离的，他的牙齿不是用来咬东西的，因为我已经把它缠死了嘛，我是用那个牙齿把猎物推进身体里面，所以它作用是反向的这样子。对，
推进身体啊，
对，
但它很大只吗？它可以吞进那个鳄鱼啊。
它蛇最大的特色，所以这个我们讲蛇最神奇的就是蛇人心不足，蛇吞象
，
蛇是吞不了象，可是蛇是可以。所以刚刚讲大吃小，可是蛇，你看蛇就是一条水管的样子，
对，
一条水管它可以吃掉比它大的东西，比如说一个鸡蛋可能就比一个小蛇大，对。可是它的蛇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
嘴巴可以张很开，
对，它这个方骨它可以张开，张到甚至大概到180度左右，对，等于是完全开的这样，所以它可以把这个大东西吞进去。
是啊，但是就是在比例上，因为我感觉不晓得这个鳄鱼，你刚说的小鳄鱼是多小，但是在想象中，蛇跟一只鳄鱼，即使它张得再怎么大，它还是可以把这只鳄鱼给它吞食，
可以吞下去，可以吞下去。我还看过是那个。蛇去吞那个鹿，结果被鹿角卡住所以他这个，但是所以这是非常奥妙的一点，所以我以前一直想不通这个道理，就是说你可以把一个比你身体还大的东西吞进去，但没关系，问题是你身体里面还有器官啊，你还有心脏啊，还有肺啊，还有什么，对，你就吞到他胃里去，但是你这个东西已经把你塞得满满的了，
要怎么经过你的那些器官，
是不是
才到胃？
结果蛇在进食的时候，它其他的器官会萎缩，
让开，
然后让那个食物进来，然后它就躺在那边慢慢消化。那你说它吃这个东西，所以它很辛苦的慢慢把它吞进去，吞进去之后，因为这个蛇比它身体还大，所以这个蛇根本不能动了
啊，对啊，
然后它就天底下慢慢的消化。那他为什么愿意这样做呢？因为他吃这一只鳄鱼，他可以几个月再吃下一只。那我
所以动作
过，对，他动作过，这样我就轻松啊，对吧？所以一次较辛苦，吃较大只，但是吃一次就要很久。
可是他这样子在吃他的时候，慢慢消化过程中，因为他不能动，
对，
会不会造成他危险？就有人可以攻击他？
没有人攻击他，你攻击
没有动物会攻击这个蛇吗？
攻击这么大只的蛇干嘛？
没有吃肉的动物不会攻击这样。
吃肉的动物，因为他都是在沼泽湿地，也没有什么动物会跑进来。那你说很难想象他吞一只鳄鱼，对不对？那我告诉你，他可以吞一个成年人是没问题。啊，你有够大只，你有够大哦。
他嘴巴可以张那么大，
对，一个大，因为他你可以直着吞啊，你不会站着让他吞啊，你是从脚这样吞，对，所以你可以顺着他方向。那鳄鱼也是一条啊，对，就这样子吞啊，对，所以
成年人的头也算是蛮大的。
对啊，他可以，但你要想到这只蛇是有250公斤重哦。十公尺长哦，所以是真大只哦，不离啊大只呢哈。那但是问题是，它主要是在沼泽地区活动嘛，所以人是不太会接近的啦。不小心接近了，刚好这个蛇又很饿，最近没有抓到鳄鱼，说不定就把你绞死，把你吞进去，这是有可能的。
我应该不会让它有机会绞死我。
不一定啊，因为你如果没有发现的话，你被它缠住，哦，蛇那个缠的力量是很强
的，
你被它缠住，其实你是摆脱不开的。我被蛇缠过。
哦，真的吗？
对，因为我们那是上节目做那个，但是那个蛇就是说不是很大只的那个蟒蛇缠住你，你扒不开。它那个缠的力量是很强
的。
对，那它缠住你的手或者脚，你就都。比如缠住你的脚，你就跑不掉啊！跑不掉，我在缠身体啊，对不对？让你心跳停止啊，对不对？它在慢慢吞你，所以大家就想象这个画面：这只蛇在从你应该从头开始吞，对，脚吞脚比较容易卡到，吞头慢慢吞，然后这个 手背，然后再脚，对不对？最后你就看到那个蛇的那个头嘴巴里面就剩下两只脚这样在挣扎，
然后他身体就出现一个人形。
对对对对对，没有，就像小王子里面那个帽子，
对，
就是蛇里面有一只象嘛，对，所以那个蛇像哎很厉害啊，蛇，比如说我有看过蛇吞蛋，
嗯，对我有看过，
可是蛋有蛋壳啊，
嗯，
哎，他会挤压把蛋壳吐出来，
嗯，
蛮厉害的，
哎，
一波广工啊，蛋壳吸收到身体里面，那没办法吸收啊，所以他会用身体把那蛋挤蛋壳挤碎，然后吐出来，然后把蛋消化。所以其实老实讲，做蛇蛮辛苦的。
对呀、啊，
因为他又没有脚，又没有什么尖牙利爪，
嗯，
对，如果
行动受限，
对啊，如果说他没有毒，他真的就是一根水管，现在杀给他拱着一个戏啊。
那像这个没有毒，但是又很厉害，会缠住人，
因为他大只啊，
对，
还是要靠大只这样的、嗯，所以一般来讲，人是不太会接近的、啊、所以但是这个蛇就排名到第七名的这样、
嗯、
好，然后再来、欸、再来这个动物就比较恐怖一点，
好，
晚上出来觅食
是。
唯一会飞的哺乳动物，
哎，蝙蝠吗？
对，蝙蝠。哎，蝙蝠为什么要晚上出来？
嗯，为什么？因为白天争不过人家，
怕人家吃它。哎，
除了争不过，还怕别人吃，
怕被吃掉，不是争不过人家。还有一个原因说，因为大部分的虫子都是晚上才出来的，
哦、
所以你看那个蝙蝠洞，傍晚有没有蝙蝠就啊一大堆出来，那、嗯、平常在岩洞里面，到时候就出来。在南美洲就有290种蝙蝠。
290种、
哦、对对对对。那蝙蝠其实大部分比如会吃花蜜啊，会吃什么植物啊，那蝙蝠或者吃虫子、
嗯。
所以蝙蝠其实是没有什么好可怕的。
嗯。
但是南美洲有一种吸血蝙蝠。
嗯。
而且这个吸血蝙蝠它会吸人血。而且它是完全吸血的动物，就有的动物我比如我吃肉我会顺便把你的血也吃掉。可是吸血蝙蝠完全靠血为生
哦，它不吃肉就对了，
对对对，我不吃肉，完全吃血，血靠应用，但血就要吃很多，对，嗯、
都是液体耶，
都是液体，要用素，你看你用喝的要喝到饱，这不容易、哦、所以它白天聚在洞穴里面一起睡觉嘛，其实它很小只，大概8公分而已，
哎，那很小哎，
对，
8公分，
但是它会出去，当然。不会去吸人啊，因为人的话人会跑啊，人会抵抗啊，他们就会去吸动物的血、嗯、牛啊羊啊猪啊什么的这样。他一年可以吸到多少血呢？一年可以吸25头牛的总量的血。
那是多少蝙蝠可以吸这么多？
一只蝙蝠就需要吃到25头牛的血、
欸。那这样子是平均一个月吃两只，半个月两个礼拜吃一只、欸。
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
当然他不是，当然他不可能。所以他吸血方法我来跟你讲，他鼻子有感热器嘛，然后譬如说跑到这里有一只猪，他就很小心的在猪耳朵上面咬出伤口、
哦、
因为他牙齿很尖、哦、这个尖牙呢就会咬穿这个 猪耳朵的皮，然后就会流血嘛，他就舔着这个流出的血，
是、
欸、而且他的口水、哦、可以阻止这个血液凝结，因为血会搭起啊，对对对，这是这抗凝血剂就对了、嗯、然后它阻止这个血液凝结，而且它的口水还可以麻醉猎物，让它不会痛，
没有知觉。
哎，对，所以那个猪根本不知道，猪在睡觉嘛。然后你就想象啊，那画面又来了，一只猪在睡觉，然后这个蝙蝠来了，然后就偷偷摸摸在它耳朵上叮，
猪耳朵
上面叮一口，对不对？然后呢？注入口水，让这个血不会凝结，嗯、而且有麻醉的血，
所以不会凝结就一直流，一直流
就会一直流，
直吸，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的血液会自动凝结的功能嘛，
有时候是流血压住一下，
对对对对对，它会让它有这个抗凝血剂，让它不会凝住，然后还有麻醉的作用，
嗯，
多厉害，
让它不会痛，
对，让它不会痛，所以那个猪就傻傻让它血一直吸，一直吸，一直吸，
那吸到怎么样？哎、死了
啊？不会吸到死啦，吸到这个蝙蝠饱了，因为蝙蝠没有很大只啊，
它就八公分，
对、啊，
不用吸到死。
我要吸到死，它可能要很多只来吸。
没有，因为刚刚讲的说它一个月要吃一头牛、两头牛，
所以它要很勤劳的这个吸这样子哦。那它胃口，所以它每天晚上都要出去找吃的啦，每天晚上都要吸的，不然没办法活命这样子哦。那他只要两个晚上没有吸血，他就会死掉。
哦，是、啊，
因为他消化很快嘛。
嗯，
要不然你要吸那么多血，你今天吸了两天它就消化了，所以它要每天都要去吸。那你如果说有两个晚上没得吸，它就会死掉。
嗯，
那可是呢，哇，这很离奇，他们会互助。
哦，互相帮忙。
怎么帮忙？比如我知道你这两天没有吸到血，
对，
没找到动物。我的血让你吸、
哦、你来吸我身体
的，对对对对，你来输啊，你我好感人了，我看到那画面感动死了，
非要上价值，
对啊，对，不是一般动物我管你啊，
会有牺牲，
对啊，你死就死，他竟然会说我让你吸，重点是我肯让你吸，我没有好处，
对，因为我两天，我也是两天内一定要补血，
对啊，对，就不是，就是我是每天有吸到血的人，那你没有吸到，我救你对我没有好处啊，蝙蝠这么大群，少你一只没差、
啊、
你也不是我女朋友，
对,、啊、
对不对？然后呢，而且我让你吸，我还要放心说你不会一直吸，吸到我没吸，吸到我贫血，
吸到一半懂哎，不能再吸了，
吸到我昏过去，
我也要保命、啊、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其实是很特别的啊、哦。那这个蝙蝠它当然，如果你人在睡觉，它也可能，如果它有进到屋子，你没有，因为在这种雨林里面，很多原住民他们房子住的地方是很简陋的，可能甚至睡在户外，那他也有可能来吸人的血、
嗯、
那他咬你的时候你没有感觉，
对，
但是他当然吸不到你死嘛，八公分怎么可能把你血吸光，
对啊，那所以刚刚说的他 一个月可以吸两头牛的、血可以吸到死、嗯、我觉得不太可能啊，因为他不需要那么多的血，
所以他不会吸到死啊、嗯、但是问题就是说，那他对人有什么危害，他有病毒，蝙蝠是最会带病毒的啊、
哦、
COVID-19 不就知道了吗、对，所以蝙蝠身上有非常多种病毒，他自己不怕，然后但是传给人家，人家都完蛋、
嗯、
对，所以他的病毒会导致人家死亡、
所以我这样我知道了、所以他吸牛那个牛不一定会因为血过多被吸过多而死，而是会被这个病毒带死吧，
对对对，
包括你刚刚说的比喻的猪、
没有错没有错、这是第六名的，那我们这样这个今天介绍前面后面五名就好再来，哇，鼎鼎大名美洲豹、
哦、
美
洲豹、
美洲豹、美洲豹这个、美洲豹是铺马嘛，对不对，
是吗，
美洲狮是家管，
嗯，
对，
铺马，
美洲豹它就比较麻烦一点，因为在南美洲它没有鹿啊羚羊啊什么，这些都比较少啊，对啊、什么什么这个这些
那是非洲的动物人，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它要吃什么呢，雨林里面最多就是河马、
嗯、
河里面最多是什么，
河马
怎么吃得起南美洲没有河马，
好，没有，
而且河马没人敢吃的，鳄鱼都不敢碰它吃水豚菌，你还记得吗，
我知道，
对对对，
这长很可爱，
对对对对对，水豚其实它是长时间泡在水里的，
嗯，
但是偶尔要出来把自己晾干，不能一直都湿的，那毛都湿湿的不行啊。那美洲豹的花纹就正好融入丛林的背景，所以它的那个花纹通常有一种是恐吓的，让你看会怕，一种是隐藏的，就是我跟环境、
保护色，
对对对对对，就像我们看到老虎，老虎那么花，可是老虎那么花，它在丛林里就不见了，就不花了，这样子啊。然后，所以那它就悄悄的接近这个水豚的家族，
是，
而且美洲豹它紧身的能力感觉很好，就说不是只看到而已，我还可以大概测出说大概是多少距离，对，然后我能够推算这个攻击距离，我才可以说，我要花多少时间去攻击它，不然你以为很近，一咬一口，结果它还在那边很远，所以这是它厉害的地方。但是呢，它也不见得都能够得手，因为水豚比它会游泳。对
对，美洲豹会游泳吗？
美洲豹 不太会游泳。
那水豚君，你说有时候它会
会到上面来，对，它就是它上来晾干的时候。
它是水陆两栖的动物吗？
它
水陆两栖，
对对，可以讲可以讲，它不是两栖类，但是它可以在水里活动，就跟水獭一样，它也可以在水里活动，也可以来路上。那它是
在路上，它会走吗？
会走啊，会走、啊，
也会走。
它有脚啊，
所以两栖动物。
对对对，但两栖动物是青蛙那一种啊，这个不叫两栖动物。
两栖，
它只是说，就像你会去游泳，我也不能说你是两栖动物。
但是我没办法一直在水里。
对对，它也没办法，所以它偶尔要出来，出来的时候。 就可能被美洲豹攻击。那说如果来不及就被美洲豹咬住了，如果来得及它就东跳到水里游走，
赶快游走，
对，那美洲豹就吃不到它了，这样。那但是因为水豚都是一个家族的，所以美洲豹只要攻击一只就我家来撩一只的喝完。但是啊，如果吃不到水豚怎么办？
放弃。
不是，怎么放弃？放弃就饿死了。所有那种会放弃的，像我如果是哪一种动物，我大概早就绝种了，因为我就是最容易放弃的那种人。对，可是所以这又很好玩了。美洲豹会去吃鳄鱼
啊？是啊，
凯门鳄真倒霉，就长得小只就吃亏。
哦，就刚刚那个被谁吃的那个？
被
蛇。
对啊，蛇都能吃了，美洲豹还不能吃吗？因为那可是鳄鱼不是很。皮很硬吗？
对啊，
对，那蛇是用硬吞的，所以你皮硬没差。嗯，那美洲豹它的牙齿可以咬碎猎物的头骨。
哦，所以它的那个牙齿很尖锐。
对对对对，非常有尖锐有力，咬合力也强，所以它只要看到蛇，它不都在河边吗？河边看到鳄鱼头冒出来，咔嚓一咬住。对，
所以你说美洲豹他们都在河边蹲守，是不是？
对对，因为它在河边，食物都在河里啊。嗯，热带雨林里面，譬如说那个猴子什么，他们只要看到美洲豹，老远就叫，大家就通通跑爬上树了。美洲豹又不会爬树，对啊，所以只好在水边找食物。嗯、那不找水豚，那就只好
找鳄鱼。
对，水豚跟鳄鱼都没有。
怎么办？
抓鱼
抓、啊、他也会抓鱼。
对啊对啊，
他会游泳 啊
不会游泳，在河边抓啊，我们人钓鱼不是啊，那就
可是我们钓鱼有工具啊。
对啊对啊，所以哎，有一种有一种猫科他还是专门吃鱼的。嗯，哎，他还不吃别的，然后他就是会抓鱼，他就在河边守着，然后视力也很好，反应也很快，然后鱼这样游过去啪就把它抓上来。对，不过美洲豹如果沦落到要吃鱼，那大概也差不多了。对，
差不多怎么样？差不多饿死了。
对对对对对。那美洲豹它是很少攻击人类了，嗯，因为生活的环境地方也不同嘛。但是你要是一不小心被攻击，
准死
了。对对 对、嗯、不死也重伤。
对啊，你要速度快，然后又尖牙利爪。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它是排名第五的。所以今天跟大家介绍南美洲最致命的动物，第五名是美洲豹，第四名是吸血蝙蝠，
不是第四名吧、
啊、对，第六名，
第六名，
对，第七名是这个绿身染，第八名是卷尾猴，第九名是食人鱼，第十名是蛇，是这个角雕。
嗯，角雕，雕就是老鹰。
对对对，老鹰的一种。对对，好，那这样如果下次录音录这个的时候再问你，你会还记得吗？
当然不记得。我怎么记忆会那么好啊？
你讲话让我想起以前我一个朋友，我们以前都常常讲说、哦、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回想起来考试都好害怕、嗯、都很担心嘛，有的会很紧张，他说我都不怕考试。
对啊，因为我都不会。
好，不管会不会、哦、让大家知道这个动物有趣的一面、哦、那我们下回呢再继续讲南美洲最可怕最致命的十种动物。好，
后面是只剩五种而已啊，
所以今天讲了五种啊。
对啊对啊，所以下次是五种而已、啊、
哦，是是是是是，你又来纠正我。我又没办法不接受啊，是是是，五种五种。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好，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留言或是寄 email 给我们，无论是加油打气、发表感想、提出问题，或是想要听什么样的题材，我们都很欢迎哦。
也欢迎大家继续抖内哦。
谢谢，拜拜
拜拜。